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还是接着我们腓立比书的讲道。腓立比书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二章，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请弟兄姊妹翻到腓立比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上帝的话，弟兄姊妹仔细来听。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在自己因信律法而得的义，不是有自己因信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的话，我们来祷告。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聆听你的话。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孩子也把自己仰望主，这个卑微无用的器皿。主，真是求你借着孩子的口将你的话传讲清楚。主，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我们听到你的话，就让我们得造就，得益处，行你所喜悦的事情，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啊。我们知道说整个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是在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到了第三章的这里的时候啊，保罗提到一点什么呢？在第三章的一节开始到第四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是妥当的。接下来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我们今天会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分享三个啊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要分享一下当时腓立比教会假教师的错误教导是什么。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什么是人的义。最后我们要看什么是基督的义。 那么保罗在这里，我们先来一节节的看。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呢，保罗是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来讲的啊，说你们要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什么呢？是靠着主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那我们知道真正的喜乐啊，不是来自这个环境，真正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如果是环境，那我们每天的环境都在改变啊，今天可能经济不好啊，明天可能有恐怖分子，或者说有天灾人祸，你都不会有喜乐。所以真正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喜乐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因为保罗，对保罗来说啊，他已经知道明白体验这些，所以他要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喜乐，要命令他们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喜乐的根源，是喜乐的源泉。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要让他们喜乐呢？因为在腓立比教会啊，不光是在腓立比教会，我们一会儿会分析，当时在初代的教会就有很多假教师的教导，这些都搅扰着腓立比的教会啊。所以保罗在下面讲到说，你们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那么我想讲一下这个背景，那弟兄姊妹就会更清楚的啊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强调啊这些假教师的错误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世纪，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保罗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讲，那么有犹太人信主的，也有外邦人信主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这个犹太人两次被掳，那么一部分的人后来回到了耶路撒冷，还一部分的人散居在这个各个地方。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信主以后，外邦人信主以后，那么犹太人啊，很多犹太的假教师就提出来一个说，这些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啊？为什么要受割礼呢？我们一会儿也会回到这个创世纪来看什么是割礼。那么保罗在这个，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特别啊，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这个所谓的割礼派，就是说外邦信徒信主了，你们也要割礼。那这样的错误的教导之后呢，保罗特别回到这个啊耶路撒冷，向这个圣徒和这个长老们来汇报，来开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在圣经里记得很清楚，我可以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就向那些当时的门徒和这个长老们讲到这些割礼派的问题。我可以翻到这里，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在十五章，保罗讲到这十五章讲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兄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讲到说，你们如果不按照摩西的 这个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就是当时从耶路撒冷来的啊，来到这外邦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保罗就巴拿巴和他们起了争论。那么保罗也把这些事情带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这里。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他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一会儿我们还会讲法利赛人啊，就是说这些人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他们信了主，他们说要给外邦人，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说要让他们受割礼，而且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使徒和长老们聚会商议这事，辩论了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啊，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也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试探神呢？我们还要把我们祖宗的这些枷锁加给外邦的信徒呢？这个就是当时啊，初代教会不光是在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在哥罗西教会，在这个加勒泰教会啊，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事情，要让这个外邦信徒也受割礼，说若不受割礼，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啊律法来做，就不能得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一会儿我们还会来这个分析为什么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那么他们要求这些外邦的信徒啊遵守摩西的这些啊规条啊，摩西律法里的规条，甚至有一些是这个犹太传统的这个礼仪和规条，有一些我们知道是摩西的律法，有一些是犹太人自己啊他们自己的传统，比如说节气的礼仪啊饮食的礼仪，把这些等等的都要他们来遵行。我们也知道当时保罗跟彼得起争论啊，也是因为彼得在看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信徒的时候，就远离这个外邦信徒啊，在吃饭的时候，所以保罗马上起来抵制他，因为彼得把那些外邦信徒看为低为一等的信徒，所以这个是保罗当时非常反对的啊。那么我们看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强调割礼，那么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个外邦人信徒信主以后不需要再行割礼？我们可以回来思考一下啊，割礼是怎么来的。我可以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啊17章，我们看看割礼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最初的地方来看什么是割礼。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原来在这个生活在乌尔啊，巴格达的乌尔。那么上帝呼召他出来，呼召出来以后，上帝我们在创世纪12章可以看到啊，上帝亲自的给亚伯拉罕说到一个祝福， 那么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一会儿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十七章，就是说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所以在创世纪这个十七章里记载了当时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就是当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啊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我就跟你立约。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们一会儿还会回到十二章来看整个立约的内容。那么这里讲到一个，他说一个就是说你要做多国之父。以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上帝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说是多国之父啊。而且呢讲到什么，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以撒。但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上帝就讲到这个立约的跟他祝福的内容。而且上帝告诉他说他要有一位什么应许之子啊，是从亚伯拉罕从萨拉所生的。但是当亚伯拉罕啊等不及的时候啊，因为到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啊，圣经中也讲到亚伯拉罕因为没有孩子，而且他们也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他们不觉得怎么会有这样一位应许之子呢？所以撒拉就把妾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这是用属血气属肉体所生的以实玛利，不是应许之子。所以应许之子是上帝所应许的以撒。那么在这个约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一个约，圣约是非常重要的。圣约是代表这个全能的上帝他自己降卑亲自跟人来立约。那么这个立约是以这个伟大的上帝这个君王他自己降卑来立的约，就是我给你什么什么样的祝福，而不是因为人说我行了什么啊，我来跟你交换。这个约是有两个相互方面，第一个，上帝是主动的立约者，他是施恩的上帝。那么人做什么呢？人在这里面就是说啊，你要对这个恩典回应，就是遵守，这个就是约。那么上帝是主动者。那么约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你遵守就得到祝福，你违背就被受咒诅，这就是上帝约的概念。那么这个约有一个记号，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就是一个要求。那么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那么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给你们立约的一个什么证据，就说割礼是上帝立约的一个证据，割礼是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啊。而且说是什么呢？他说无论是你家里生的啊，你们世世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或者你们的这个后裔，或者是从外面买来的，到了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约的记号， 那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啊这个约里面行割礼呢？这是给他们在肉体上的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号。那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把他们分别为圣出来，分别为圣出来，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割礼代表着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出来，而且要让他们想到说上帝跟他们纪念，上帝跟他们立的约。所以这是割礼，割礼的来源。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再回到新约，我们来看在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这些犹太的假教师要让这个信了主的外邦信徒也要割礼呢？我们都学过这个新民标准里面讲到割礼和洗礼的意义。我们知道割礼在旧约所代表的是那些上帝的子民进入圣约的一个记号，洗礼也代表着那些信了耶稣基督归信到上帝国度中的子民的一个记号。所以割礼在旧约，洗礼在新约，他们两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代表着上帝要把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归入他圣约里的一个记号。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强调说这些假教师的这个割礼是错误的呢？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很清楚。因为他们把割礼只是当成一个表面的一个字句上的一个内容，他们并没有看到那个割礼洗礼之后那个代表的真实的那个实体的意义。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割礼不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割礼，而是灵里的圣灵里的割礼。洗礼也不是一个水的仪式，而是代表着圣灵的洗。所以那个背后真正的实体是指向那位义者耶稣基督是在圣灵里的割礼，是在圣灵里的洗礼。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假教师呢，他们认为的割礼是一个字句上，一个形式上，看上去是一个人手所行的割礼，一个形式。那么我们还会继续讲，那么割礼在他们这里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会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继续的来看这个。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假教师他们向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受了洗，你们不但受了洗，你们还要受割礼。那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讲，他们把基督的义已经给看低了，认为得救不光是基督的义，而且还要加上人的行为，加上人遵行律法，甚至认为你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是完全的错误。所以保罗在下面讲到什么呢？保罗说，若是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 就是说真割礼是圣灵的割礼啊，真洗礼也是圣灵的洗礼，而不是靠着人的行为遵守那个规条，说我这个可以换取上帝的救恩。那保罗在下面就接着讲，讲什么呢？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可以靠肉体，我就更可以靠着了。保罗在接着下面来分析啊，为什么这些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是不对的呢？保罗说，假如说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行律法得救的话，他说那我更可以靠了，如果你们这样讲的话，我就更可以靠着了。保罗在下面列举了很多的条啊，正是这些犹太假教师他们所推崇的。他们推崇的是什么呢？啊，我们一会儿在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保罗说，保罗在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的义是什么呢？保罗讲到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们先讲这四个，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七条，其中前四条是讲到什么呢？祖宗遗传下来的啊。保罗讲到他非常纯正的这个犹太人是从哪，是几方面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这个十七章，我们知道这个割礼啊是上帝神子民立约的记号，让他们从第八天就开始啊行割礼，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在第八天也行的割礼，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的家庭是一个非常遵守犹太律法啊，这个祖宗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家庭，所以他第八天就受了割礼。那么保罗又讲到说，我是以色列族，从那个时候看得很大啊，从大的方面来看，他是以色列族的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有着很多值得夸耀的在祖宗遗传上。保罗更进一步讲，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要讲到便雅悯支派呢？保罗从以色列族开始往里面推到他是便雅悯支派来的。便雅悯支派是怎么来的呢？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雅各我们知道啊，他所爱的妻子拉结啊，我们知道他为拉结在这个母舅这儿服侍了14年啊，第七年没有得着这个拉结，得了利亚，那么又服侍了7年，一共14年得到这个拉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非常的爱拉结。那么拉结一生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他所喜爱的约瑟，另外一个就是便雅悯。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啊，这个所爱的妻子拉结，他在生便雅悯以后就过世了，所以他啊在创世纪的35章告诉我们，那么拉结在死之前呢，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便俄尼啊， 意思就是是忧患之子。但是呢，这个雅各父亲却给他起名为便雅悯，啊，就是右手之子，啊，代表着这个他非常尊贵喜爱的这个儿子。那保罗在这里推过去说，我是便雅悯之派的啊，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便雅悯的支派的人。我们比，如果按照这样比，我比那些还要更纯正啊，比那个雅各的这个妾所生的孩子便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比的话，我比他们还纯正。而且保罗又接着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为什么呢？保罗再往前推，我们知道在犹太人里面讲希伯来语和讲亚兰文的人都是从啊乌尔出来的人。所以保罗推到前面的时候，看我是从那个根上，亚伯拉罕那个一直跟上来的，我这么的纯正。你们如果说要比我们种系啊，在这个上面的纯不纯，我们就更可以比这个，我是最纯正的以色列人。哎，我们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很多的体会啊，比如说人家问我你哪里的啊，我说我青海的，我的确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啊，但是我的父母并不是那个地方土生土长，所以我只能说哦，我是生在那里。嗯，虽然我会讲当地的语言啊，明白他们的习惯，但我还不是属于真正属于那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按着我们这个遗传上自身上的优势来讲，我是最优秀的了。那么保罗还讲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保罗讲完祖宗的遗传以后，你们犹太人，犹太的假教师不讲你们的祖宗的遗传吗？啊，我是最纯正的。你如果讲外在的东西呢，保罗又讲，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这是不得了，法利赛人啊！我们今天一提到法利赛人，我们可能都想到假冒伪善。实际上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啊，法利赛人是不得了的。法利赛人是怎么形成的呢？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基本上是在两约，新旧约之间，在两约之间形成的。从历史来看，估计是在啊这个新约前两百多年开始形成的这样一个法利赛的这个教派。那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犹太人被掳回归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犹太人也知道啊，上帝的子民也知道，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遭到了这样的上帝的咒诅，所以被掳了。那他们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就肃整啊，重申上帝的律法，甚至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全部给这个名单全部清点出来。所以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每一个人啊，祭司家谁谁谁娶了外邦人的妻子啊，什么什么派娶了妻子，全部列举在那里。就是看到他们对这个罪的悔改，对他们抗拒上帝的这个违背上帝律法的这个悔改。所以那个时候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严格的遵守上帝的律法啊，遵守这些规条，所以那时候就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批人。实际上他们在生活上 是非常的敬虔啊，他们热心的追求这个律法上的这个字句，也是非常的热心。所以法利赛人文士，我们知道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犹太里面是这个宗教的领袖。那么为什么法利赛人最后会形成一种让人说起来是假冒伪善，耶稣也是非常痛恨他们呢？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人不可能行全上帝的律法，也不可能行全那些义。但是法利赛人就觉得说，我们就要这样去行啊，我们就要这样去做。实际他们做不到，他们也知道心里做不到，到最后就形成一种虚假的敬虔，就说我做不到，但是我还不能让人知道我做不到，我还得装出来说我能做得到。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非常注重这些礼节、礼义、节气、传统这些规条，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在刚才读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一些人啊，他们对律法特别的热心，特别的遵守。保罗说，我就是法利赛人。还有就热心来讲，法利赛人一个是遵守他们的律法，另外一个他们还热心，对祖宗的遗传这些规条非常的大发热心。他说就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啊，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看保罗无论是从祖宗的遗传，无论是从这个外面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得到的这些啊，他都是非常优秀的，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我们再看一看《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这个犹太著名的律法师拉比加马列的手下受教，而且他是那个高材生啊，就像我们今天啊，你在哈佛拿到这个 PhD， 不仅拿到 PhD， 而且你是这里面最优秀的人。他有没有文化呢？非常有文化，不仅有文化，非常的敬虔，他知道一切的礼仪，遵守一切的礼仪。保罗非常有学问，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的，我可以翻到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在被掳以后啊，在这个送往罗马的途中，保罗当时在跟亚基帕王这个传讲福音的时候说到什么呢？他说，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而且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这就是保罗当时所做的，他对祖宗的遗传，对这些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热心，这就是他所做的。 而且保罗非常的有学问，当他在跟亚基帕王讲的时候呢，这个亚基帕王不想听他了呢，就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啊，反叫你癫狂了。所以保罗非常有学问，而且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雅典的时候啊，在雅略巴谷那个地方跟那些学士跟那些这个哲士辩论，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站到那个地方辩论的，所以保罗有很大的学问。保罗用这些说来跟这些假教师比，说你们如果要跟我比这些我都有。但是保罗在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以前很夸耀这些东西啊，没有人能跟他比这些东西，但是他因为耶稣基督，他明白一点，这些都是有损的。保罗后来讲到什么？他说这些都是什么？粪土。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我以前所夸耀的这些全是粪土。什么是粪土呢？就是当时指那个垃圾上那些肮脏的东西，被狗掏的啊，当粪土。保罗在前面我们还在讲到这个假教师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保罗说，第二节说你们当防备犬类。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把狗看为不洁净，尤其是他们把外邦人啊当作狗。那么保罗反过来给他们说，你们才是那不洁净的，你们才是狗啊。所以保罗说，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拿着大祭司的令去抓这些信徒，把他们送到监里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啊，被这个主光照，复活的主光照的时候啊，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认识他是个罪人啊。他说主啊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看到了这个死而复活的主啊，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保罗他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他认识这位真正的义者，这位全能的神、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他看到了以前所有那些人的义啊，都没有办法在这个义者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假教师关于人的义的教导和真正的义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下面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人的义看重割礼，只是把那个约的那个记号当成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来抓住，认为这个记号就能够拯救人。保罗告诉说错了啊，真正能够救赎我们的不是那个记号，而是那个背后立约者啊，那个真正的实体，那个义者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行权律法而称义，没有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反对这些假 假教师的教导。假教师认为神的义还不足以能够拯救我们啊，我们还要加上人的义，人的行为，人还要遵守这些规条。那么我们为了讲清楚这个，我们再可以回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一个事实来进一步的来理解啊这个割礼和义的这个关系。我们想一想，圣经中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神而被称为义啊，这是在这个加勒太书，在罗马书，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啊一个亚伯拉罕。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是因为亚伯拉罕真的义吗？不是的。那么亚伯拉罕受割礼啊，是因为他信这位神啊才行的割礼呢，还是说因为他行了割礼以后神称他为义了呢？就是说神称他为义是在他行割礼之前呢，还是在割礼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关系，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知道上帝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最早的时候是不信独一的上帝的。为什么呢？啊，在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约书亚记的24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约书亚对民众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啊，就是我们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啊，他们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又把以撒赐给他。所以亚伯拉罕啊，包括他的父亲他拉啊，这个他们在原来在大河那边啊，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啊，他们在那边都是拜假神，拜多神。那么神把他从那里特别的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带领他去迦南地。神不仅赐给他迦南地，而且说你的子孙啊，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众多，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啊，而且给他应许之子。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中，他经过这些之后，亚伯拉罕就真正认识了这位义的上帝啊，这位独一的上帝。所以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才给他立约。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之前，他已经上帝亲身带领他的人生，他已经知道了，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亚伯拉罕99岁立约的时候，上帝跟他立了这个记号割礼。所以在这个罗马书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的4章讲到，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保罗在这里问说，亚伯拉罕信就算他为义，那这个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后面保罗回答说，他说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真正的信是他信靠那位真实的上帝，上帝呼召他，带领他，在他的生命中他已经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那个割礼啊，只是代表着上帝跟他立约的盟约的一个记号。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啊，亚伯拉罕因信神而被称为义，是因为那位荣耀的神亲自的呼召带领他啊，才称他为义。所以我们看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啊，割礼如果假教师按着那个规条来讲，按着字句来讲，就是否认了基督的义，是把信徒和基督隔离开了。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经文。那么让人去遵守这些规条，是把那个真正的义耶稣基督给隔离开了，是认为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人可以靠着自己的义来换取上帝的救恩，这是那个最后面真正的含义。所以这是保罗非常反对的。我可以给弟兄姊妹再读一点罗马书啊三章的一点内容，我们就对这个内容我们再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罗马书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当我们来到上帝的律法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不是义人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么我们的义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在哪里显明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显明，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神是那个义者，神的义是完全的，我们人的义都不是完全的，我们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行全那个义。那么神的义是怎么加给我们的呢？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就像居香弟兄刚才祷告，神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归算到基督身上，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他 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任何的义，人的义是破烂不堪的义，人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义来得救。那么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外邦人啊，犹太人，我们信主都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义所成就的。实际上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来看亚伯拉罕跟我们因信神称义所称的义都是一样的，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义。所以神既是一位，就要因信那啊，就要因信那称受割礼的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人的义。就是说你受割礼的人啊，称义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没有受割礼的人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讲到割礼是一个记号，是未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割礼是什么呢？是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啊，一个证据，一个印证，叫一切未受割礼而信啊，做未受割礼而信人的父，就算他们为义。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义，亚伯拉罕被称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啊。虽然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看到基督来成就的这个真实的啊，这个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完全成就的救恩，但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也是同样的义。怎么说呢？在加勒太书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啊，都是因着这个福音啊，万国要因他得福，而且是说啊，这个应许的子孙不是指着众子孙，而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为什么知道这个呢？圣经讲到亚伯拉罕99岁啊，如死了的人一般啊，撒拉也过了这个绝育的年龄，怎么还会生出子孙来呢？但是那个让死里复活的神，那个赐生命的神，赐大能的神，就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所以以撒这个应许之子是指向那个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的信心达到高峰，上帝让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圣经里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什么？他说他认为啊，他以为神仿佛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相信那个应许之子啊，从以撒生的才是应许的，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子孙。所以在希伯来书啊，在信心里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原文，亚伯拉罕因着信啊，这个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一点。他说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前面又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哦，这个不对，这里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了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儿子啊。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义和我们今天因信的称义的义都是指向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义。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能真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接着看腓立比书后面所讲的，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保罗下面指出说，那个真正的义者不是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靠人的义，我们不能够行出任何东西来，我们也不能靠人的义行全上帝的律法来。在加勒太书里讲到说，你们要行律法行割礼啊，你们是因为欠了没有行全律法的债啊。行律法不能使你得拯救，使你得拯救的是这位真正的义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得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行了律法而得到这个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们啊。这是因什么？因信神而来的义，是从神而来的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出来。所以真正的义是那位义的本体，是全完全的义的上帝所赐下来的。所以保罗在最后讲到，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罪人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时候啊，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是受了圣灵的洗啊。所谓圣灵的洗，就是割除了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人手所行的割礼不能割除我们的邪情私欲，不能去除我们的罪。真正的割礼是灵里的割礼。我们知道今天啊，尤其是在美国，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在美国孩子一出生啊，过几天就给他啊把这个包皮切了割礼。所以这个是非从医学上讲是非常健康和卫生的啊，因为它减少了很多这个生殖系统的这个癌症和疾病。那么假如说我们说单纯就看这个人手所做的这样一个，那它就能够代表能够承受上帝的义吗？不对的啊。那个真正的割礼是上帝要把他们分别为圣啊，那个立约的记号让他们进入约里，但是那个约的背后这真正的成就者是那位上帝，是那位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受洗也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是圣灵的洗，我们今天才能够称这位救主为我们的救主，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上帝在福音上所成就的义，在 在福音上彰显了他的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的义。只有在十字架上啊，只有在上帝的救恩里，我们才看到我们是污秽的人，我们一切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义，我们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这个义来得拯救，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的义，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啊，就是进入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所谓的与基督联合，就是与他的死联合，与他的复活联合。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得蒙拯救唯一的出路。所以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啊，唯有这位中保，唯有这位耶稣基督，这就是啊，唯独救恩，唯独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他每天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祷告进食啊，他想一切的办法说能够克服自己的罪，后来他发现做不到，根本做不到，他知道人心的那个黑暗。所以当他读到罗马书，当他读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真正的得到了释放，因为救恩是出自耶和华，救恩是那位义者所成就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靠人的善行，靠人行权律法的义，我们都不能拿到上帝的面前来。那么我们说律法的功用是干什么呢？圣经中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是啊，把我们带到罪的面前来，他是训蒙的师傅。我们在律法的面前就看到说我们是不义的人，而且神在旧约赐给神子民律法让他们遵守，是为了他们减少他们的过犯，要等到那个真正的义救赎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行律法，割礼，假教师所强调的割礼，就是让人靠行为，就是让人靠自己的义啊，就是让我们去靠行律法得来的义拿来换取上帝的救恩，看我都行到这些了。我们知道就像这个少年官啊，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说，我都行了这一切了。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义高举过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完全的一个罪人了。那么这些都是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些假教师的假教训，错误教导，非常搅扰他们的这个啊教会。那我们也知道，在哥罗西啊，在其他的教会，加勒泰教会，很多教会都有这些割礼派假教师的教导。这是保罗所要反对的。保罗让我们看到说，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基督的义是什么样的义，让我们知道说只有基督的义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有靠着这个义，靠着基督在福音上的义，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我们每一天所得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救恩，包括我们信耶稣基督也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这个信心也是他赐给我们的。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到面前称他为父，称他为主。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一样，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回应对这个真实的译者，完全的译者上帝对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了回应。所以这就是福音，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我们在他的复活上联合，他赦免了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这个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拣选我们啊，他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信心，能够信靠他，认识他，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教会的生活，在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啊，我们包括我们侍奉神，我们都要常常想到说，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说靠我们自己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今天被上帝蒙拯救，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来行上帝让我们所行的。但行并不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应有的本分，是我们对这个义者，对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所以这个是我们啊，我们信的保障啊，我们得蒙救赎的保障，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救赎，带给我们的福音。我们感谢这位救主，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也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你，为着救赎我们，你自己降杯道成肉身，住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怜悯，用你的圣灵苏醒我们，让我们今天认识你是那位唯一的救赎主，是唯一的救主。你救赎我们啊，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从你那儿来的义。主，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不以别的为夸，我们只夸你的救恩，我们以夸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一生的至宝。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让我们的侍奉中，我们常常为你的救恩感恩，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